纽约市的圣徒们，大家好，很高兴可以与你们一同度过这段时间。这次特会有三篇信息，这三篇信息的总题就是神的喜悦。从我们从来没有一篇信息有这样一个题目。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第一篇的题目。这里说神的喜悦，什么是神喜悦？听到这样一个用词，有没有想到是什么呢？我们看第一大点，那里说神的喜悦，神心头的愿望是要应付这个时代的要求，就是神在这个时代的需要。神在这个时代，就是现今的时代，他有一个特别的需要。让我们先回头来看一看16世纪的情形。那时候教会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堕落，所以主需要有一个恢复。恢复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指教会经过一段时期被破坏或者失落的情形之后，要恢复或回归到一种正常的情形。所以主需要恢复我们，使我们回到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生活。这就是使我们回归到他起初的定义，他的心意。这使我们进入到他的喜悦，就是什么使神喜悦，什么使神高兴，这就是这篇信息所要讲的。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一大点，神的喜悦，神心头的愿望是要应付这个时代的要求，就是神在这个时代的需要。圣徒们，我们是走这条道路的人你们是纽约市教会我盼望也相信新泽西的众教会也在观看这篇信息甚至其他的地方教会也在观看这篇信息。我们受吸引走这条道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神有一个需要，神有一个心意。我们走这条路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乃是为着满足神的需要。我们的需要是在满足神的需要的前提下得以满足。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件使我伤心的事。很多年以前，我遇见一对夫妇，他们在教会的聚会中站起来说，他们要离开了。他们说，他们的需要在我们中间不能得到满足。我自己是这么想的，就是首要的，我们不应该是先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满足神的需要。我们从来不知道神有一个需要，但实际上他有一个极大的需要。而我们在本质上有份于这样一个需要。我们应该是这世界上最喜乐的人。当我得救之后不久，我就认识到，我手里所有的东西，我不知道什么是对我最好的。我认识到，只有神知道什么对我是最好的。我认识到，如果我要内心喜乐的话，我就需要照着神的方式，认识他的需要，认识什么使神喜悦。好，让我们再回到教会历史的后期，就是马丁路德兴起了改教运动。神借着马丁路德恢复了因信称义。教会堕落到这样一个地步，以至于连这样的真理都失去了。人们不知道，他们所要做的就是信入耶稣基督，接受他做主，做救主，你就蒙神称义了，就是照着神的义，就是基督的标准而被称许了。 这就是说，你一信入耶稣基督，接受他做生命和救主，基督就成为你的义。然后到了十八世纪，就是公元1700多年，就有了摩尔维亚弟兄们。主奇妙的使用新森多夫和摩尔维亚弟兄们，将起初救恩的真理传扬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实在是非凡的成就。然后就有人进一步来恢复内里的生命。感谢主，主是我们内里的生命。其中的代表人物有盖恩夫人和芬乃伦神父。这是神对当时刚刚出现的国教的死沉的一种的反应。这些圣徒注重基督在我们里面做生命，这涉及到与神的心意和我们一个生机的连接，以及我们的否认己。在十八世纪初叶，神兴起了两位都叫卫斯理的弟兄，一位叫约翰卫斯理，一位叫查尔斯卫斯理。查尔斯卫斯理是一位伟大的诗歌作者，在我们的诗歌本里有几首他写的诗歌。关于约翰卫斯理你可以去访问一下在伦敦他的家里，那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从他的家穿过街道是一块墓地，苏珊娜卫斯理葬在那里，以撒沃尔斯也葬在那里，威廉百克也埋葬在那里，有很多有名的人埋葬在那里，不仅是教会的历史上的有名的人物也包括世界上有名的一些人。但那片墓地并没有维护得很好，对于那些有名的弟兄和那些世界上有名望的人来说我是觉得很吃惊。不管怎么样，让我们再回到约翰卫斯理和查尔斯卫斯理。有一次约翰卫斯理在往美国来旅行的路上，那时候他虽然知道称义的道理，但他并没有真正的接受这位耶稣基督做他的生命和做神所满足的，使神满足的义，作为他在神面前的遮盖。当他们坐船在大西洋上旅行的时候，突然起了大风暴约翰卫斯理害怕得要死，他跑到船的一个角落发现有一群的弟兄姊妹，就是摩尔维亚的弟兄姊妹，他们居然在那里唱诗歌，他们满有喜乐他们的脸在发光，他们脸上一点都没有害怕。他就非常的震惊当他回来以后也许不是那一次旅行他就遇见另外一位摩尔维亚的弟兄对他有非常大的帮助。他告诉他说，你要向人传讲因信称义的真理，直到你自己确信你确实因信称义了。就是这样，所以约翰卫斯理呢，他也这样做了这也确实向他发生了。与卫斯理同时期的还有乔治威特菲他是开始了在露天公开的传福音他是向数千人的聚集里向人传福音，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事因为通常的传福音呢，都是所谓的教会在他那个建筑物里，在屋里面向人讲一点福音。乔治·威特菲他没有跟随这样的传统， 他是在野外遭聚了大群的群众。你甚至可以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里读到关于他传福音的事情。有一次乔治威特菲到费城传福音，那时候本杰明富兰克林也在那里，我们知道他会做很多的事情，所以那一次当乔治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本杰明富兰克林开始计算他与乔治威特菲之间的距离，从乔治开始传讲的位置直到他一点点的往后走往后走直到他都听不见他讲话的声音。他开始认识到这个人怎么能够向这20000人传讲福音，因为那时候并没有麦克风啊。我不认为今天我们有谁可以做到这一点。好，你看到我们有这些弟兄被主兴起来，然后到了19世纪，主在爱尔兰兴起了一帮弟兄们，他们被称为弟兄会，但弟兄会并不是他们的名称，他们只是一帮互相称为弟兄的这个弟兄。你知道外面的人总是想给某一个团体一个名称，所以他们就被外界称为弟兄会。在其中领头的一位主要的弟兄就是约翰里尔森达密弟兄。他是一位为主所大用的弟兄，他把圣经翻译成了法文、德文和英文。他写了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圣经概要。至少在那个年代，人要知道圣经讲什么就需要去读他的这个概要。在同一时期还有位弟兄叫戴德森泰勒，他是为主牺牲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性命到中国大陆传福音。他不仅是到中国大陆更是到中国大陆的内地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还有一位乔治穆勒弟兄在英国被主兴起，他有一所孤儿院但他是凭着信心来运转这一所孤儿院。你如果读他的自传或者文章你会看见许多的见证，就是凭信而活的见证主是怎样来答应他的祷告。他完全是一个凭信而活的生活。然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兴起了宾路易姊妹，他传讲十字架的真理。到20世纪这项的情形就持续了一段时间。你如果去读尼托森弟兄的书，让我先来讲一讲尼托森弟兄。李弟兄写了《正常基督徒信仰》的书，还有《正常基督徒生活》《正常的教会生活》。在这三本书里，他都用了“正常的”这一个词，正常的信仰，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正常的教会生活。这实际上是一种的恢复，使我们恢复或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信仰，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和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当然他有一位非常亲密的同工，就是李长寿弟兄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这里时间关系就不多讲了。我很感激主把李弟兄差到美国来，因为他来的时候把所有恢复的真理都带来，就是尼托森弟兄在中国大陆所恢复的真理。他甚至对真理有进一步的恢复，所以到了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地步。圣徒们，我们离主的来很近了， 我们离这个世代的终结也很近。当我们讲这个时代的要求，就是神在这个时代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是讲最后的时刻。好，我们下面来到第一重点，神的喜悦，神心头的愿望是要应付这个时代的要求，就是神在这个时代的需要。对不起，刚刚读过。第一重点，神今时代的需要是身体的见证。你如果去读尼托森文集，其中有一篇文章就讲到尼托森弟兄执事中的恢复，其中特别提到神在现今这个时代的需要就是身体的见证。什么是基督身体的见证？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做基督的心腹，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我们有马太福音16:18的话，主在那里说，我要建造我的召会，不是这个人的召会，不是那个人的召会，而是我的召会。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我们可以把这个经节当作圣经中最大的预言。这里预言的意思就是预告将来的事。当主说建造他的召会，是说一点点的渐渐的来建造。现在那您正在加强的在我们里面做工，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也在我们中间运行，为了建造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身体的实际，做基督的心腹，好把基督带回来，好带进有1000年的千年国。这个最大的预言要借着主的恢复的往前而得着应验。这里还有以弗所书4:1-16，借着保罗主向我们启示主怎样来建造召会的一些细节。你们稍后可以再看一下这些经节，我也会再提到。我很摸着李弟兄有这样一个声明，他说到主的见证是在他最终的恢复里。李弟兄说他读圣经超过200多遍了，就是启示录也读了几百遍。他说他不担心圣经里任何的段落得不到应验，除了其中的一段。我很担心以弗所书4，我担心这一章如何得着应验。我很喜欢这个，他继续说我相信，我们相信主的恢复最终将使以弗所4得着应验。我们可以说从马丁路德开始，主所有的工作的最终的工作的目标就是恢复基督身体的见证，也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神现在正带领我们回到起初，就是回到召会原初的光景。我们现在来看 A 以弗所4，对不起，现在是看 B 以弗所4:15-16说到身体的众肢体。我把众肢体打成黑体大家注意，是众肢体，不是某一个肢体。肢体这个词是一个复数，是许多的肢体，不是某一个属灵的伟人。众肢体都长到元首里面，本于元首而进公用，如此全身借着供应的节与每一部分的功用，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这就是主现今的恢复。请听我说，这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的恢复。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尽管从马丁路德开始，许多主的仆人为主所用，但是这以弗所4里这些经节从来没有被人提起过。我们今天站在这些人的肩膀上，得以看见主今天想要恢复的是你，也要恢复我。他要恢复我们所有人作为基督身上的肢体。 成为身体上尽功用的肢体。当我们所有的肢体一起来尽功用的时候，所有肢体的功用就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第三重点说，我们在现今时代正在得成全，成为基督身体上尽功用的肢体，就是我们被成全，目的是为着执事的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圣徒们，我想这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纽约市的众召会、新泽西的众召会，甚至其他各处的众召会现在正在得着成全，使我们成为基督身体上尽功用的肢体。照着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这样受成全是为着执事的工作。什么是执事的工作？这里有一个解释，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新约执事的工作就是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这就是神起初的心意。主今天正在把我们带回到这样的心意里。当身体建造好了心腹也就预备好了，国度也就完全要成型了，主就要把他甜美的国度带到地上，我们就要享受他，与他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一千年将是我们婚宴的时候。照着彼得的书信，在主的眼中，一千年如同一日。当你结婚的时候，严格的讲，你的蜜月期只有一天其他的日子你们就已经是丈夫与妻子了。在千言国里，我们要在那里与主一同度这个蜜月那个是我们的奖赏，这就是我们国度的奖赏现在我想让你们注意一下这里引用的一些经节。第一重点，这里有启示录十九章七节、二十一章二节，那里告诉我们，新耶路撒冷是基督的心腹，是羔羊的妻。新耶路撒冷不是我们将要去的某一个地方，而是我们正在成为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是我们正在所成为的，它是基督的心腹，是羔羊的妻。好了，关于一二三重点我就说这么多。现在我们来到纲要的第二大点。第二大点在我看来是非常非常的不一般。第二大点说，神的喜悦，神心头的愿望，乃是使神喜乐的。在这一个大点下面有十七个重点。每一点都是说到什么使神喜乐。我们举例来看一看，比如说第一重点、第二重点都是以神喜悦这个、使神喜悦那个来开头，所以神喜悦这个、神喜悦那个，几乎每一个重点都是以神喜悦这个、神喜悦那个而开头。为什么？为什么神喜悦这些事？因为神是很有情感的。你接下来几分钟就会看到这个我们等一下再看。第一重点说，神喜悦创造地，他的国要建立在地上。在约伯记三十八章当神至终向约伯显现说话的时候，他问约伯，你在哪里？当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那时诚心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这些诚心，这些神的众子，是指着神所造的天使。 当大地被造的时候，这些天使一同歌唱，他们也一同欢呼。如果他们一同歌唱，他们一同欢呼，这是否也意味着神也在那里非常的高兴呢？如果神不喜乐，他们不会在那里歌唱，也不会在那里欢呼。所以我们看见，当神创造大地的时候，他是喜悦的。启示录五章十节也说明这一点。那你说，神要叫我们成为国度，做祭司，归于我们的神。他们要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地必须在那里，好使主的得胜者在那里作王掌权。还有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这实在是一个大好的消息。那你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他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里我们看见，必须有创造的地，然后才有我主和他基督的国，我们才能在那里与他一同做王。我们在千言国里要在地上来执掌王权，治理全地，不仅是在千言国的时候，甚至是直到永永远远。圣徒们，我不知道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因为我不能看见你们，我不知道你们个人的感觉如何。我盼望你们满有喜乐，因为这本圣经就是三一神的自传。我们可以说这本自传现在成了我们的传记。因为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知道我的结局如何。这本书我知道我们最终结局在哪里。这个结局的一部分就是我们要嫁给基督，成为永远的婚配。不仅如此，我们也要与他一同作王。这个经节讲到基督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但是启示录二十二章告诉我们，我们也要与他一同作王，直到永远。我们的情形也许经常有起伏，但是我们最终的结局将是荣耀。我们将成为他的妻子，与他有婚姻的联合。我们在生命上与他联合，在性情上与他调和在一起。我们与他成为一个团体的建造，他是我们的家，我们是他的家。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他里面，我们与他合并在一起了。我们成为一个伟大的神人，神住在我们里面，人住在神里面，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我们的结局。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二重点。那你说，神喜悦创造人，神对于他所创造的每一项都说好。如果你读创世纪，你就看见神对他创造的每一项他都认为好。在那里一次又一次的都说神认为好，神认为好。如果神说一样东西好，那个比我们人说好的标准要高许多。但创世纪第一章是这样结束的，照着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那里说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在第一章的末尾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不仅是好，而是甚好。为什么在神的眼中都是甚好的？因为神到了他创造的一个高峰。因为人被造有他的形象，甚至有他代表的权柄。 人被造有神的形象，意思是说我们被神充满到一个地步，以致成为神团体的彰显。我们在地上操练运用神的权柄，被神神圣的生命所充满到一个地步，以致我们在生命中作王。这是根据罗马书5:17所说的。我们在生命中作王，我们代表神的权柄，与他一同作王，这就是神永远的目的。圣徒们，我们这里有以赛亚书43:7，我盼望你们不要忘记这个经节。我总是很摸着这一个经节，因为这个经节说到神是为自己的荣耀来创造、塑造和造作的人。圣徒们，就我们个人而言我们要记得，我们被造、被塑造、被造作是为着神的荣耀。就团体而言，我们被造也是为了神的荣耀。什么是神的荣耀？就个人而言，荣耀是神那个发光的彰显。就团体而言，我们是神团体的彰显。如果你看罗马书9:21-22，那你说神造人是做一个器皿。什么是器皿？器皿就是被做来装一些东西的。我们被造作为器皿，是盛装神的。这是我们被造的目的。我们被造就是为了盛装神。当我们被神充满甚至满意的时候，根据罗马书9:22-23，我们就成为蒙怜悯、贵重的、要得荣耀的器皿。意思是说，我们被神的怜悯所充满甚至满意出来，我们在神眼中就成为贵重的、得荣耀的器皿。也就是说，我们被充满到一个地步，成为神一个团体的荣耀的彰显。这实在是太奇妙了。现在我们来看第三重点，神喜悦成为肉体。我们这里有几个经节我们来读一下。这里有以赛亚书9:6讲到主的道成肉身这里说他的名称为奇妙的测试，有的地方甚至直接翻译成他的名称为奇妙的。主是奇妙的，他的名称为奇妙总的来说他就是奇妙。奇妙在希伯来文里，他的意思是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它是在人以外而人不能理解的，它是超越人所能理解的范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在纳灵的执事里，在祷告中，我们都需要有启示。我们在这样一个聚会中，不是为了得着一些信息而是为了得着一些启示是启示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他是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远的父，和平的君，来做独一的统治者。三一神的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是什么意思我们要认识到，所有的责任在我们的肩头上，会使我们焦虑，会使我们下沉，但我们要知道，这不应该承担在我们的肩头上，所有这些责任应该担在他的肩头上。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国度的责任，教会生活的责任，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切，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都应该担在他的肩头上，不是在我们的肩头上。他是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的以马内利，神人，那与人连接、调和并合并者。 我们以前讲过，这件事，也是指着我们说的。因为有三个词来描述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这三个词也用来描述主耶稣与父之间的关系。第一个词是连结，我们是在神圣的生命里与神连结。第二个词是调和，这是指神性与人性的调和。第三个词描述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合并，这是指人位之间的相互内住，神住在人里面，人住在神里面，成为一个神人，这实在是太奇妙了。圣徒们，神的心意，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走。神的心意成为肉体，是为了得着一个神人。神不是要一个好人，他乃是要一个神人。在福音书里，有人称主耶稣为善良的教师。主问他说，你为什么称我为善的？只有神才是善的。圣徒们，神正在用三一神一切的琐事来重构我们。照着哥林多前书3:12，主正在用金银宝石来建造神的殿。金银宝石是指着父子圣灵说的。神今天正在用三一神一切的丰富来重建我们，使我们成为神团体的彰显。与此同时，我们天然的人正借着外面的环境被拆毁，甚至我们天然的善也要被拆毁，好使神自己成为我们的善。最终我们会认识到，我们其实一点都不善。以赛亚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义在神的眼中就像污秽的衣服。也许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但那是你天然的好。神自己要成为你的善，成为你的好。神所要的不是一个天然的好人，乃是一个神人。他要你被神充满。圣徒们，我们在神里面的旅程还没有完成。在每一天，我们要赢得更多的神，神也要更多的赢得我们。保罗在腓立比书3:14讲到，要竭力的追求那奖赏，那奖赏就是对基督完满的享受，完全的赢得基督。每天早晨我们醒来，我们都要祷告说，主啊，照你的怜悯，让那实际的灵今天要带我进入一切对你实际的享受，好使我更多的完全的赢得你。好，让我们再回到这一点，当我们的神成为肉体的时候，他是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喜悦。在路加福音2:9-14，神向一些牧羊人显现，这些牧羊人非常的幸运。神向他们有特别的显现，实际上是借着神的天使向他们显现。在路加福音2:9-14那里说，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耀四面照着他们，牧人就大大的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这一点我很喜欢，不要害怕，看了我报给你们大喜的好信息。圣徒们，对于那些爱主的人而言，如果他没有陷入这世界太深的话，这世界上大多数的消息都是坏消息。但是这个聚会满有好消息。圣徒们，这本圣经都是好消息，就是好消息。天使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好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就是伯利恒，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知道，主在过去的永远是主，但是现在他成了一个人。 他不仅在他的神性里是人的主，现在在他的人性里，他是我们的主，他被称为主耶稣，就是那人耶稣。现在他是我们的主耶稣。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临及他所喜悦的人。这里提到神所喜悦的人，这里提到喜悦就是使神喜悦。我们前面提过以赛亚书在七章十四节那里讲到有一个孩子要出生他的名字要叫以马内利。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那里提到耶稣他的名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就是神与人同在。这实在是太奇妙了。首先主与我们的灵同在，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二节那里讲到主与你的灵同在，主也在我们的聚集里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那里说，凡是有两三个人被聚集到我的名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神现在就在这个聚集里作为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主在马太福音最后他也嘱咐他的门徒要向一切居人之地传扬福音。在那里主说，看哪，我要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所以我们需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成为神国的子民。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要清楚地意识到他乃是与我们整个人，与我们全人同在。这意思是说我们有他的同在主对我们不仅这是一个道理，我们是有他那个实际的真实的人位，我们有他的同在。圣徒们我自己觉得接下来这些经节是非常奇妙的。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那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接着他说他必吃奶酪与蜂蜜，直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这是我们恢复版的翻译实际上在达密的译本，当然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译本，还有中文的和合本里面翻译到不是用奶酪，而是用黄油。你知道奶酪是对原文希伯来文的一个非常准确的翻译，它也可以翻译成黄油。你知道奶牛生产牛奶，在牛奶表面上那一层是称为奶酪，这是营养最丰富的那一部分。你知道黄油也是营养非常丰富的我们也可以用这样一个翻译。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预言到我们的主他的名是神与我们同在。在接下来的十五节实际上是预言到他的为人的生活。在七章十五节那里说，他必吃黄油与蜂蜜，直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让我指出这一点，这里的善是指什么呢？你如果读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 我相信是在第二节里，那里提到神那美好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弃恶择善，就是来选择神的旨意，这是神美好的旨意。你知道，有时候我们选择神的旨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时候神想让我们做一些事，或者往一些地方去，向一些人说一些话，这些有时候会与我们这个天然的人相悖。那么使我们能够选择神的旨意的那个力量是来自哪里呢？我鼓励你去读一下尼托森文集，其中有一个信息或者文章里面是讲到拣选的能力。拣选的能力那你提到以赛亚书第十五章，尼弟兄在那里讲到拣选的能力。到底什么是拣选的能力呢？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要做许多的拣选，他要拣选在十字架上死，他要拣选许多的事情。他怎样才能在所有的时候都拣选神那纯全美好的旨意呢？他是借着吃黄油和蜂蜜来做这个拣选。在他所有的人性生活里，他是吃黄油和蜂蜜。在我们讲到他的属灵的含义之前我想提醒大家，在一个神圣属灵奥秘的范畴，我们讲到吃的时候，我们不要担心好像上餐馆。在物质的世界，黄油的营养很丰富，也许很高的胆固醇，但是在属灵的范畴，这是什么意思呢？黄油表征恩典的丰富，蜂蜜表征爱的甜美。因着主耶稣享受从父而来丰富的恩典，因为他连续不断地与父有交通，享受父甜美的爱，这个给了他拣选的能力，使他得以拣选神美好的旨意。每一次都能拣选神那美好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同样的，圣徒们，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享受主那个属天的黄油，他需要每天成为我们恩典的丰富，我们需要每天享受主做我们属天的蜂蜜，他需要成为我们每天那甜蜜的爱。圣徒们，让我们每天都来享受我们的主，甚至每天早晨的时候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主耶稣，我奉献我自己来享受你，享受你做黄油作为恩典的丰富，享受你做蜂蜜做那甜美的爱。在诗篇119篇那里说，你的话在我上堂比蜜更甜。当我们导读主的话，将主的话祷告回给神的时候，他的话就成为那个蜜，成为对我神那甜美的爱。下面我们来到第四终点，神喜悦基督的受尽。你知道，当我刚刚接受主的时候，这会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不想讲那么多。我接受主之后不久，也许就在三周以内，我开始经历主的同在，主真的向我显现，这使我很震惊。他对我实在有怜悯，他向我显现让我经历他是真的。然后就有基督徒的弟兄对我说Ed 弟兄，你需要受浸。我回应说，我知道主对我是真的，我也爱主，但我不觉得我有受浸的需要。结果有个弟兄对我说， Ed， 请听我说，就是主耶稣他也受浸了。我说，那我要受浸，如果耶稣也受浸，为什么我不受浸呢？ 当然，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耶稣受尽的重要意义。我们继续来看第四重点。当基督受尽要开始他公开的执事时，诸天向他开了，看了，又有声音从诸天之上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圣徒们，当我们容许自己受尽的时候，照着新约，我们是进入了基督，进入了他的死，进入了他的身体，进入了三一神里面。照着罗马书第六章，当我们从那象征埋葬的水里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与基督一同复活了，我们就在生命的新样里生活行动。你成为了新造，你就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了。这是使神高兴的事，因为这是他心头的喜悦。让我们继续，主耶稣站在一个典型之人的地位受尽，尽全班的义。主耶稣到施浸者约翰那里要受他的浸，约翰说：“我应当受你的浸才是。”主说：“我们就暂时容许这样，好让我尽全班的义。”这里的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照着神所命定的，做神认为正确的事情。耶稣作为一个人，他要做神所命定正确的事情。神命定人要受施浸者约翰的浸，就是悔改的浸。耶稣受浸，让自己摆到死与复活里，使他能够在复活里生活尽职。这里有许多重要的意义但是我想说我们的神非常喜悦基督的受尽，因为基督作为一个人满足了神全班的义，他满足了神在那个时期所命定的要求，他向全世界见证，他把自己摆到死里，使他所有的生活服事都在复活里。我们来看第五重点，神喜悦复活得荣的基督，基督变化形象作为复活之预象的时候。在马太福音17章，主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到了山上，可能是黑门山。你要去读一下马太福音17章的注解。人们称这座山为变化山。他在他们面前变化了形象，像日头一样发光。他在那里发光照耀。他在那里与摩西和以利亚说话，他的门徒非常的害怕。彼得就开始说话了。我们知道彼得经常犯错误。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鼓励。因为他尽管经常犯错误，但总是与主同在。彼得说：“让我们造三个帐篷，一个给耶稣，一个给摩西，一个给以利亚。”突然间有云彩来覆照他们，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换句话说，你不需要听摩西所代表的律法，也不需要听以利亚所代表的申言者，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我的儿子，因为他是真摩西，他是真以利亚，他是实际，他是摩西所代表的一切实际，他也是以利亚所代表的一切实际。神喜悦他儿子的复活与得荣。圣徒们，我们诗歌本里有一首诗歌，大概是600多首，那里说：“三一之神做了我的一切，何等奇妙，何等荣耀。”其中第四节讲到：“灵乃是指的变化形象，进入我灵，做我生命供应。”所以指变化形象，就是那赐生命的灵。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下，那里说：“末后的亚当在复活里 成了赐生命的灵。赐生命的灵就是主的变化形象。今天那个赐生命的灵就是那个变化的形象已经在我们的灵里，这实在是太奇妙了。现在第六重点，神喜悦他的浪子回到他那里。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是表征盟主起初所拯救的人，他也表征那些后退的转离主的神的儿女就是真正的信徒，或许是那些以前很为主热心但现在不怎么热心的人。我们知道这个浪子发生了什么，他想离开他父亲的家，他向父亲说，请把属于我的那一份产业给我，然后他就到世界里去挥霍浪荡，直到花光了一切所有的。那时候地上有饥荒，他找到一份喂猪的工作，他不仅穷到喂猪，甚至吃猪所吃的食物。你知道对于犹太人来说，猪是世界上最不洁净的动物，他不仅是在那里喂猪，他还吃猪所吃的食物。你如果读路加十五章他最终幡然醒悟，这里用醒悟这个词这确实发生了这也发生在我身上。我记得我在Napoli 这个地方的时候突然就醒悟过来。我对自己说，我在干什么？这是我最终的命运吗？我现在到底在干什么？难道这就是我生活的意义吗？或者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后退了可能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你就退后了。弟兄姊妹都为你祷告，然后你突然醒悟过来，你问自己说，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我需要回到聚会中，我以前聚会的时候不是蛮有喜乐吗？现在倒在这里受苦。好，让我们继续第六重点，路加十五章浪子的比喻可以称为喜乐父亲的比喻。我盼望你的思想有一点转变这个比喻要称为喜乐父亲的比喻。为什么这么说？当儿子回来见父亲的时候，父亲老远就看见他。这意思是说，父亲每天都盼望着他的儿子回家。毫无疑问，父亲在祷告他的儿子回家，他老远就看见了他的儿子。那你说，父亲就跑向他回归的儿子。这里这个词跑是整本圣经中唯一记载我们的神，我们的父在那里跑。圣徒们，当我们回归归向我们的父神的时候他会跑向我们。他的儿子正准备跟他说话想说父亲我不配做你的儿子，让我做你的一个奴仆吧。但是父亲却打断了他，他打断了他的说话，他告诉他的仆人说，去把那上好的袍子拿来。这上跑的袍子表征什么呢？那袍子表征基督作为满足神的义来遮盖悔改的罪人。然后他说，请把那戒指给他戴上。那戒指表征盖印的灵。把鞋子拿来给他穿上，这鞋子表征神的救恩。将我们从这肮脏的世界中分别出来。那么现在父亲和儿子都很饥饿了，当然从外面来看 儿子已经预备好了，要进入父的家。神的家表征召会，召会就是活神的家。然后他说，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让我们吃喝快乐吧。那肥牛犊表征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被宰杀，是为着我们的享受。这实在是太好了。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并且复活，成为我们属灵的食物，为着我们享受。圣徒们，让我做这样一个声明，在召会生活中，让我们都来吃喝快乐吧。我想在这个聚会中说，让我们来吃基督，享受基督吧。这使我们快乐。我们来看看纲要里的这句话，这里我们看见神的快乐。神的快乐，这就是喜乐父亲的比喻。好，让我们来看第七重点，这实际上是接续前面的。当我们回归向父神以后，就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这里说，神喜悦他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这使神喜悦，意思是说这使神高兴。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里面。这是保罗对于自己转变的经历。这是在加勒太书一章15-16节。那你说神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这是指着他重生之前。然后又借着神的恩典呼召我，这是指着他重生之后。然后他说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里面。当我们被带进神儿子完满的儿子名分里面，我们的神就把他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加勒太书4章4-6节，那里说，神就差出他的儿子，由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第六节接着说，神就差出他儿子的灵。我们有神儿子的灵在我们的灵里，我们就可以呼叫阿巴父。我们的神现在成了我们的父，因为他儿子的灵在我们的灵里。这意思是说，我们有神的生命了。这使神喜乐。好，我们继续看纲要。这成就神的喜悦，使他得着许多儿子，做他团体的彰显。神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就带我们进入地的意义、人的意义，以及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并复活之主的意义里。前面讲到神喜悦创造地，喜悦创造人，喜悦成为肉体，也喜悦他的钉死并复活，这是基督的受尽所预表的。他也喜悦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下面我们来到第八大点，神喜悦为着他的美意在我们里面运行，使我们立志并行事。这是为着使神高兴。这是腓立比书2章13节的话。有时候我们不愿意与主同行了，我们可以用这句经节来向神祷告。主啊，求你在我里面运行，使我能够立志并行事。我愿意你的意愿进到我里面，成为我的意愿。使我愿意与你同行，愿意与你合作，好使你高兴，好使你的美意得以成就。有身体生活之供应的基督徒生活是喜乐的生活。我们在这里停一下，这里是说到神的喜悦，但是当我们 实行神的心意并使他喜悦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一个喜乐的生活。有一件事对于我是觉得很奇怪就是在我重生之前，在我被主蒙主拯救之前，我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物，但是我却很痛苦。但是当我重生得救以后，我就很喜乐，当我喜乐了却不那么受欢迎了。这样讲得通吗？这说明神的仇敌撒旦他不高兴了。当基督进到了我们里面，我们从身体得着供应，我们的生活就变成一个喜乐的生活。你知道，当我供应知识话语的时候，我喜欢左右环顾看我的听众我甚至能分辨他们的情形有的人在那里微笑，我就知道他里面满有喜乐。有的人看起来就很不高兴我就很关切这样的人，因为我认识到他们没有在享受主。好，让我们继续。我们里面的喜乐，这不是指我们的喜乐，乃是我们里面的喜乐。你知道人喜欢去度假，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变得精疲力竭，他们需要另外一个度假来消除他们的疲惫。我不是说我们不该度假去放松，我乃是说我们里面真正的安息乃是我们里面的。我们真正的喜乐是里面的喜乐。我们里面的喜乐指明我们照着神的喜悦生活行动。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监牢里所写的书信，说到对基督的经历和享受，其结果乃是喜乐，所以也是一卷充满喜乐欢喜的书。圣徒们我都不知道怎么讲。这里有一个人，就是保罗弟兄，他在监狱里，他居然写一封书信给腓立比的圣徒告诉他们在主里要喜乐。他尽管在外面处在那样一个环境中，但他在主里满有喜乐。这里有许多的经节说到在主面前喜乐。保罗说自己是这样一个管道，是基督可以借着他流到圣徒的里面，为使他们有喜乐。这是腓立比书1:25所说的，就是信仰上的喜乐，就是基督里的喜乐。在腓立比书3:1保罗说，还有我的弟兄们，你们要在主里喜乐。他是在监狱里说这话，要在主里喜乐。他说，把同样的话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保罗是说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我并不为难，但是对于你们却是应该妥当的。你需要每天都这样受提醒。接下来在4:4，保罗说，你们要在主里常常喜乐。如果我是保罗，我会在那里打一个句号就好了。保罗并没有这样，他说，你们要在主里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圣徒们，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召会生活的内容取决于我们在主里的喜乐。我们爱主，我们享受主，我们对主的享受成为我们召会生活的内容。我们要记住这些话。下面我们到9:9，神喜悦得着神人，属神的人，就是与神合而为一，活神并活出神，以得着神的人。圣徒们，我经常这样讲，我们的弟兄在他执事的后期也经常这样讲，就是你们要有短的祷告用这些话做一些短的祷告。我们可以祷告，主啊，让我成为一个属神的人，一个活神的人，一个活出神的人，让我一天又一天来 赢得神并与神是一。我们的神是有情感的，我们这样的祷告会使神喜乐，因为这使我们的神喜乐。拿撒勒人耶稣是活出神之神人的标准模型，这是约翰福音里这些经节所指明的。主说他来不行自己的意思，也不寻求自己的荣耀。当我们接受基督做定死的生命，使他显为复活的生命，我们就经历他做内住并加力的复活大能，使我们能否认自己的意思和自己的荣耀。你如果读诗篇九十篇、生命记三十三篇，那你经常说神人摩西，这实在是一个极好的称呼。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那你讲到圣经都是神的呼出，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备，为着各样的善功装备齐全。这些经节是在讲什么？他们在描绘一个属神的人有着神的呼出。神的呼出就是这本圣经上的每一句话，我们要用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来接受这每一句话。这意思是说，这本书上每一句话都是神的呼出，都是他呼出来的。当我们用各样的祷告来接受这些话，我们就把神呼吸进来，我们就把神接受进来。我们借着祷告吸进来的神可以供应给别人，就是我们向着别人呼出神。这就是为什么使徒在使徒行传六章四节说，我们要坚定持续的祷告并尽话语的执事。祷告是他们把神吸进来，尽话语的执事就是把神呼出去。要吸入神，我们就需要来进入神呼出的话，因为这些圣经的话是神的呼出。我喜欢在提摩太六书第六章那里说到属神的人。拿撒勒人耶稣是活出神之神人的标准模型。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七节，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呢，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我们可以说我们靠基督而活，但是六章五十七节准确的翻译却是主说我是因父活着，他要我们来吃他，作为我们属灵的食物。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当我们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来接受主的话的时候，这些话就成为我们属灵的食物。这就是我们的来吃主。马太福音四章四节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主从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他的话就是我们的灵粮。好，我们继续。这里说，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跟我们靠基督而活是不同的。你知道，如果我依靠一个拐杖，那我就是靠着这个拐杖来生活行动。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因某一件事物而活，或者说我们是因基督而活，意思是基督是我们生活的因素。意思是说我们是因我们所吃的食物而活着。我们活着是因为这个食物有供应的因素到我们里面。我们活着是靠着这个供应的因素在我们里面。基督是我们供应的因素和元素，使我们可以活基督来彰显他。 我们实际上来到了第十终点，神喜悦我们吃基督做我们属灵的食物，而因他活着。吃基督乃是吃他的话，借着运用我们的灵来导读主的话，并默想主的话，使他的话成为我们心中的欢喜快乐。什么是默想主的话？在诗篇119篇的15节的恢复版圣经里，我们有这样一个注解。那个注解非常好，它解释了默想这词在希伯来文里的原意是什么。我鼓励你要去导读那个注解。照着耶利米书15章16节，当我们吃主的话的时候，那个话要成为我们心中的欢喜快乐。圣徒们，你现在里面有多少的欢喜？你里面有多少的快乐呢？这取决于你是否真正吃到了神的话。好，让我们继续。因基督活着，意思是基督加力的元素成为供应的因素，使我们活基督。第十一终点，神喜悦我们天天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我们心里。我们里面的人是我们重生的灵，有神的生命为其生命。圣徒们，当我们天天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时，这使我们神喜悦。这就是为什么我鼓励你要建立一个祷告的习惯。以弗所书3章16、17节那里说，愿他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基督可以从我们的灵里出来进入到我们心的各部分，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和良心的里面，使他在我们的心里安顿下来使他安家在我们的心里，这就使他喜乐。十二终点，神喜悦我们留在灵里，注意我们的灵。罗马书8章6节下面说，心思至于灵，就是生命与平安。心思至于灵的意思，就是我们留意我们的灵。神喜悦我们留在灵里注意我们的灵。主也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主是说，我 住在你们里面，你们也要住在我里面。你知道我们是在基督里。哥林多前书1章30节那里说，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出于神。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神也把基督放在我们里面。但主在约翰福音15章4节进一步的说，你要住在我里面。是的，你在我里面，但我要你进一步的住在我里面。我想要你继续的住在我里面。如果你住在我里面，我就住在你们里面。这里说，这位奇妙的我就在我们的灵里，住在我里面的我是在我们的灵里面。这意思是说，我们要住在我们的灵里面。请听我说，当我们因着在灵里而在他里面，这世界的王在我们里面就毫无所有。好，我们在这里停一下。在约翰福音14章30节，主说，这世界的王将到， 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他是说，在我里面，他毫无所有。在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以这样讲，在我里面，撒旦毫无地位。这意思是说，他没有立场，没有机会，没有盼望，甚至任何事都没有可能。我们现在要认识到这样的一个我，现在就在我们的灵里面。请注意这句话，我们因着在灵里而在他里面，这世界的王在我们里面是毫无所有。这是说，在我们里面，撒旦没有立场，没有机会，没有盼望，任何事都没有可能。圣徒们，我们应当常有这样简短的祷告：主啊，使我留在灵里，保守我，在灵里。这就是住在主里面，保守我留在灵里面。当我们在灵里面，我们就在他里面，因为他就在我们的灵里面。圣徒们，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曾经有一段时期在身体上受一些痛楚，我不明白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你是否理解，因着神的怜悯，我最终认识到，我不能经过这样的一些病痛而没有赢得基督。所以在所有这些病痛中，我有一个祷告，我祷告很多次，说主啊，不管外面的情形多么糟糕，保守我留在灵里面。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当主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这样一位奇妙的我就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因着在灵里而在他里面，这世界的王在我们里面就毫无所有。他就没有立场，没有机会，没有盼望，任何事都没有可能。第十三重点，神喜悦我们做奴仆服侍他，以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活在神国的实际里，这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于吃喝，乃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接下来第十八节说，这样服侍基督的，这样是什么样呢？就是以基督做我们的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样的服侍。这样的生活就是我们服侍基督。这不仅是你的生活，也是你的服侍。当你活在神国的实际里，当你以基督做你的公义的时候，当我们在圣灵里有和平、有喜乐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服侍他。这样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意思是说你使神高兴了，又为人所称许。圣徒们，你想使神喜悦吗？就活在神国的实际里吧，就是活在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里。十四重点，神喜悦我们在灵里敬拜他。神永远的经纶是以我们调和的灵为中心，并且是借着我们调和的灵而得以完成。这调和的灵就是神圣的灵和我们人的灵调和在一起，成为一灵。罗马书八章十六节说，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灵前六章十七节说，凡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主成为一灵。神圣的灵与我们人的灵调和在一起，成为一灵，一个调和的灵。所以神要我们在灵里来敬拜他， 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是非常好的经节。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那里说，父寻找一般特别的人，我真盼望自己成为父所寻找的人，因为这是极好的。这是什么样的一般人呢？就是真正敬拜父的人。我们的父在寻找真正敬拜他的人，我们怎样才能成为真正敬拜的人呢？这样的人乃是在灵和真实里敬拜他的人。在灵里敬拜，就是操练我们调和的灵来敬拜他，来接触他。在真诚里，意思是我们取用基督做我们的单纯和纯诚，而成为这样一个真实的敬拜者。我所强调的是，神喜悦我们在灵里敬拜他。神永远的经纶是以我们调和的灵为中心的。第十五终点，神喜悦我们在他的执事里与他是一，以完成他永远的经纶。在主的执事里，我们只在意神圣的分次，就是三一神具体化身在基督里，实化为那灵，分次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圣徒们，我想全心地告诉你说，三一神现今就现在就具体化身在基督里，实化为那灵，分次到你的里面。这就是所有新约执事所要做的。当我们早上醒过来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祷告：主啊，把你自己分赐到我的全人的里面，也从我里面流出来，分赐到别人的里面。这里列了一些经节，这些经节讲到神的经纶，也讲到保罗的执事，讲到将活神的灵分赐到人里面，将基督的实际分赐到别人的里面。这里有彼得前书四章十节，那里讲到我们要彼此供应，我们要做神的好管家，就是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二节那里讲到神恩典的管家职分是神为着你们来赐给我的。什么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就是神在基督里作为那灵做我们的享受。这个享受赐给了我，是为着你们。什么是我享受主的恩典的动机呢？我享受主的恩典的动机是因为你，弟兄姊妹。我需要为你的缘故享受主，你也需要为我的缘故来享受主。如果你在照顾青少年，你就要为他们的缘故来享受主。对主的享受是赐给你，但是呢，却是为着他们。我们如果不享受主，怎能服侍别人呢？我再强调一下，神全班恩典的管家职分是赐给我，但是是为着你们。我们是为着别人的缘故享受主。我们所有在主里的服侍都总结在这几个词上面，就是为了你赐给我，没有给我的就没有为着你们的。所以我们的一天应该开始于对神圣三一神的神圣分赐的享受，这就是为着我们，然后我们的享受从我们里面流出去，我们与他合作，将他分赐到别人里面，这就是为着你们的意思。彼得前书四章十节说，我们这样做就做了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这是很有意思的。神的经纶这个词 它的希腊原文是 economia， 而管家这个词在彼前四章十节希腊原文是 oikonomos， 所以两个字是同一个字根 oikonomia 经纶 oikonomos 管家。所以作为管家就必须接受七倍加强赐生命之灵所分赐的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这就是赐给我的意思。我们与他成为一，就可以把他分赐到别人的里面，做他们的享受。我们来到最后的两点，十六，我们必须是一般能使神在我们里面同着我们借着我们得着喜悦的人。我们必须怀着雄心大志要讨主的喜悦。讨主的喜悦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得着使神喜悦的那种荣耀，就是要与基督这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生产那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者是一。在马太福音九章十七节，基督讲到新酒，基督是新酒的实际。四世纪九章十二到十三节讲到一个比喻我不会进到全部的细节里面。众树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对他们说，我岂可停止生产我那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去飘摇在众树之上呢？飘摇在众树之上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你有一个得着统治地位的目标，你想做众人的主。如果你是这样一种人，你就失去了分赐生命的功用，你就失去了对基督的享受。对基督的享受乃是新酒，所以葡萄树说我岂可停止生产我那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去得着一个统治的地位呢？去做主管辖任何的弟兄或姊妹呢？去告诉人说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我不能离开我的新酒。这新酒就是基督，使神喜乐也使人喜乐。那么新酒到底是什么呢？在雅歌一章一到四节里面那里寻求者说，你的爱情比酒更美。这是对的。所以新酒是表征基督的爱。有什么比这更享受的呢？这里有零后五章九节，但十四十五节那里说，原来基督的爱困迫我们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活着的人不再向自己活，乃向那替他们死而复活者活。我们想要基督的爱困迫我们，想要基督的爱来充满我们。基督的爱就是我们的新酒，而且我们爱神，因为神就是爱，我们也彼此相爱。所以神作为新酒就是我们的爱。不仅如此，执事的话还多次提到，新酒也表征使人振奋、使人兴奋的基督。这当然是真实的。另有一处经节，就是诗篇的十六篇的最后一节十六篇十一节，那里实际上是讲到基督的为人生活。但因着我们与基督是一，所以这也是描述我们的生活。那里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圣徒们，当我们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是满有喜乐。没有什么比得上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我们的一切。神的同在就是他的笑脸。当你有神的笑脸在你里面，你就有神的同在。当你有神的笑脸在你里面的时候，意思是说你使神喜悦了。因为你所行的使神喜悦，所以他的同在就使我们有满足的喜乐。下面我们来看十七重点，神喜悦我们得荣耀。 圣徒们，这是神完整救恩的终极完成，这是神喜悦的终极完成。他一路都在带领我们。首先，他在法理上救赎我们，使我们罪得赦免，我们的罪被洗净了，我们因重生而称义了，基督成为了我们的义，这就是我们法理的救赎的一面。但是这还不够，罗马书五章十节那里说，我们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这是指着基督那法理的救赎的一面。我们从前是神的仇敌，但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我们就不再是神的仇敌了，我们成为了神的朋友。所以罗马书五章十节继续说，我们就更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了。这就是生机的拯救。什么是生机的拯救？就是我们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这是借着重生，就是从神而生，有份于神的生命，也借着圣别，就是有份于神的性情，借着更新，就是接受他那神圣的元素，借着变化，就是接受他那神圣的所事，借着磨成，就是有份于他那神圣的形象。最终他甚至要侵入我们必死的身体，吞灭我们身体里一切的死亡。照着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我们卑贱的身体要改变形状，使之同行于他荣耀的身体。我们就要完全显明为神活神的儿子，向全宇宙做见证。这就是为什么神喜悦我们得荣耀，这是神喜悦的终极完成。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八章十八到十九节，我们读一下，今时的苦楚不配与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相比，受造之物正在专切期望着，热切等待神的种子显示出来，指望着受造之物自己也要从败坏的奴役得着释放，得享神儿女之荣耀的自由。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一同受生产之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那灵做初熟果子的，也是自己里面叹息，热切等待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熟。是的，我们在灵里是神的儿子，我们正在被子化，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正在被子化，直到我们的身体得熟，就是得着神完满的儿子名分，做神的儿子的完满的彰显，将神的儿子启示给整个宇宙。我们就完全成为新耶路撒冷，成为神团体的彰显，这就是神心头的喜悦。好的，我就停在这里。我盼望你们有许多的见证。弟兄姊妹，谢谢你们。